家好，欢迎收听由日坛公园出品的《日之路》，我是主持人柯子。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请到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助理教授金毅老师，他的研究方向是城市社会学、城市治理、空间社会理论等。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请金老师主要讲一下他非常喜欢的铁路这个话题。金老师好。
谢谢柯老师，然后日之路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吧，好像
好的
也不用什么寒暄了。金老师对铁路这个主题是为什么会感兴趣呢？
首先可能最后到现在我变成了一个研究者，但仍然在这个主题上绕不开，就是因为可能我18年和23年各有一本跟铁路相关的译著。从一个最早的是一种模糊的兴趣，到现在转向了说铁路的社会效应的这样的一个点，就成了一种具有学术的一种感觉的一种兴趣，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说现在呢，虽然可能直接没有那么做跟铁路相关的东西研究，但还是特别特别的感兴趣。但如果要说从一个最原初的兴趣的产生，可能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坐过火车
啊。是这样。
然后呢，就是直到18岁上大学了才第一次坐火车坐到北京去。但是呢，可能铁路上的那种，因为我本来是社会学出身，但是我选择这个社会学这个专业，可能自己也是对这样的一种人的关系、人的互动逻辑、人的互动模式是有兴趣、有好奇的。而恰恰是这个在坐火车上大学，一边在学习，对吧？一边又在去坐火车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发现这样的一种列车里头的人际互动的模式、人际互动的状态、人际互动的样貌，好像觉得挺有意思的。才慢慢的转向了别的对于铁路的一些关注。然后再具体一点呢，就是今天您让我推荐一首这个歌，对吧？正好推荐了一首歌，那待会儿放的时候呢，可能特别是那些铁路迷的朋友们就一定知道为什么会推荐这首歌。就想讲一讲这个由来，就是大概是09年的时候，我也在正好读本科的时候，突然网上看到了一个纪录片，是国外的一个媒体拍的一个纪录片，叫《中国铁道大纪行》。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外国的一个演员，他其实就是一个外景主持人那样的，但是呢没有做别的，他就是到中国坐火车，从拉萨出发，然后绕中国几乎一周，最后在喀什终止，然后坐了大概前后可能半年时间这样子。就在那个过程当中看到了人和人是怎样在车厢这样一个很独特的空间和环境里头来互动的。到现在我觉得很多人都还能够感受到那种状态里头的火车这种独特的空间格局带来的一种温情脉脉的感觉。那个让我非常非常的受感动，而且后来又因为学习社会学读到别的东西，然后才知道说哦，还有专门的从社会史的导向去做铁路相关研究的这样的一个脉络下来，所以说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浓厚的一个兴趣。对，
懂了。刚才金老师提到了他翻译的两本书，这两本书一本是叫《铁路与中国转型》，还有一本叫《铁道之旅》，副标题是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我们也会把这两本书的封面放在 show notes 里。那所以我听了一下您的这个历程，跟我印象中的铁道迷不太一样。因为我看到了一些日本铁道迷的故事，他们都说自己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坐铁路，可能也因为日本的这个铁路系统比较发达吧，所以它是一种从童年起的兴趣。您反而是小时候没坐过，那在小时候有说产生这种憧憬吗？就我以后一定要坐一坐铁路什么的？
没有，
没有这种概念是吗？
对，就是没有，就是在之前还开玩笑，就是我的家乡当时是全国最大的没有通火车的城市。
哪里呀？
泸州。
哦，
四川泸州。然后一直到2021年才正儿八经的通了高铁。其实通过一段时间很短，可能大概半年左右，然后就这个城市其实不算太小，好歹城市人口有100多万呢，但就一直交通就只能靠别的方式，有机场，有高速，但就是没有火车。
绿皮车也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没有高铁，就是没有火车。
是因为地质条件，山区？
不完全，就是很复杂，就是确实跟地理环境有关系。它不是一个很偏远的城市，它恰恰是一个在长江边上的城市。
对呀。
但长江边呢，恰恰是因为在长江边，所以说反而会 哎，这个跟铁路建设有关系的，就是要铁路原来要过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哦，有道理。
就是你要修一个长江大桥，
嗯，
建铁路的时候是不得了的事情。倒不是说就一定有这个机会，但恰恰我们家乡就是在两条大河的交汇处，可能一度是有一点机会的，但是呢，
嗯、
附近他又发现了一些这个矿，所以说呢，
嗯、
这个可能铁路建设可能更服务于这种矿产的开发啊什么的，所以说最早的时候成渝铁路，
嗯，
就新中国第一条铁路嘛，它就擦着我们家乡的那个边儿。就过了，
绕过
去，对，绕过了。我也不能说它的规划里头就一定要通过，但是逻辑上呢，你说要走一走呢，好像也不是不行。
嗯，
但是就一直因为长江在那里，要过长江建桥的话，其实是不容易的。像我们现在南京长江大桥也好，像武汉长江大桥也好，在中国桥梁建设史上都是有很重要很重要地位的，所以反而让这个你的水运好了，你的火车可能就受到一些影响了。
哦，
其实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江苏我们有一条新长铁路，
嗯嗯，
是从新沂到那个浙江的长兴的，
嗯，
但是就是苏北原来很长时间都是靠这条铁路，但它到了这个长江边的时候就靠轮渡，就是从晋江轮渡过来到江阴然后再往南走，所以说其实就是一直没有通一个连通的客运，所以说江苏的话一直都觉得说哎呀苏北怎么建铁路比这个山区还要难。其实长江的影响其实还是蛮大的，
就是说这个火车开到船上，船把它带过去，
对，
这样轮渡。
那这个还不是，这个就直接就是，是那新长铁路，我那不知道它火车要不要过江，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哦、
最早其实火车都是轮渡，就是今天那个
中山码头那个吗？
中山码头对吧、
哦？
那也是说，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是人轮渡，车不一定轮渡，反正就是有不同的方式来去连接这个跨江的这种。形式包括现在去海南也是轮渡嘛、
嗯、
但那个是火车要上船，
嗯嗯，
然后过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你发现下船了然后就到站了，就火车你过去觉得、嗯、为什么要过来花那么长时间，
也是直接坐船。
对
对，我第一次想去那个中山码头玩的时候就搜了一下他的介绍，他就说他是以前那个老的浦口火车站和他相当于一个接驳的关系、
嗯、
大家可以坐火车到这里转轮渡、
嗯、
或者坐轮渡到这里转火车，
对，
什么朱自清他爸爸买橘子之类都发生在这儿。
对， 对，因为他其实就是原来津浦铁路和这个沪宁铁路、
嗯、
它就是两条，就不是构成了今天的整个的这个京沪铁路一整段，它就是到南京北站，但南京北站马上改名、
嗯、
改回浦口站了。
哦，
过了江之后就到下关，今天的南京西站，然后再从那儿，那是沪宁铁路的起点，然后再到上海，这样子，就中间那个过不了江，就是这样子。
对，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之前确实没想到，因为在我生活的环境里，山的影响会更大一点。
是是是，
没想到水，因为黄河在我们家那段过的时候还是比较窄的。
嗯嗯
嗯，
嗯，
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对。
那我想我们可以切入到一个问题，就是城市与铁路的这个关系。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在我们上学的时候，上中学地理课就有学到说全国地理的这个路线图它是怎么样一个纵横的结构，然后有一些城市是枢纽城市，甚至有些城市就是因为有了铁路它才出现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株洲，因为至今我对株洲的印象还是铁路枢纽，我不知道这个地方还有什么任何其他的特征。
嗯嗯嗯，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比方说中国这个铁路的布局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像这种枢纽城市啊火车拉来的城市它有什么共通点，为什么会在这里凭空建一个城市。
正好你的那个记忆让我想起来我们初二的时候、
嗯、
当时要参加那个什么地理知识竞赛。
哦，
就是那种跟生物竞赛啊那种是平行的一个竞赛、
嗯、
然后就有一个突击培训。
嗯，
然后那个老师呢当时是别的班的地理老师、
嗯、
他到我们来培训，他也就说哎你来画一画这个铁路图啊，我也不客气我就全给他画出来了。就他好像觉得没有想到这个人把他全画下来哦，可能还是有一点就对火车的兴趣还是有点机缘的。
嗯，
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跟自然条件跟江水跟水有不小的关系。
哦，
怎么讲呢，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石家庄，
嗯，
它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火车拉来的城市，而它的那个缘起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郑太铁路，就是要从河北到 太原的这条铁路怎么修的
正是什么正定吗？
正是正定。
哦，还真是正定。但
因为正定恰恰是在滹沱河，其实现在想滹沱河也不是很宽的一条河，
啊，
它就在滹沱河的北岸。
嗯，
可能从那儿要从那儿把正太铁路修过去有困难，那不如就是往南到石家庄这个小村子，然后从那儿引出来，就从正太铁路就去变成了石太铁路。这样的话正定就永远是一个县，然后石家庄就成为一个山西到华北地区的一个很核心的交通枢纽，然后最后发展起来。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某种意义上跟其他的一些自然因素其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特别是在北方，它如果因为北方的城市它其实变动是比较多的。
嗯，
我们历史上知道的很多城市，你比如像三国，对吧？你知道像邺城，这个几乎就不存在了。
是的。
而南方呢，因为很多城市是在河流的交汇处，所以说呢，它的稳定性呢还相对强一点点。啊，你比如说株洲，它的旁边是长沙，对吧？
嗯，
就是株洲在那个地方，它是铁路枢纽，它也没有把长沙给拉走了。
确实。
反倒是说，今天这个高铁的建设之后呢，长沙成为了高铁网络的那个连接点，移到了长沙。
嗯。
我觉得可能首先还是跟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自然因素的影响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像南京其实当然这个也有历史的因素影响，比如南京本身它在这里能够发展起来，讲什么虎踞龙盘讲风水啊，那可能是一回事情，但它确实是整个江南地区要过长江，对吧？然后进入到江北的这个广大区域的一个核心的节点，那铁路正好也这个是服从了原来老的那种空间的或者交通格局，所以它就也是到南京，然后最后南京长江大桥把它连起来，对吧？
对。
要说拉来，可能有的城市，比如像郑州，
对，
还不全是拉来。郑州是很老很老的一个城市了，今天你到郑州去是能看到商代的都城遗址的。
确实。
只是说可能条件差不多，比如开封、郑州、洛阳，最早可能洛阳很重要，然后后来这个其实河南省会是到了开封嘛，
嗯，
但是开封就也很复杂讲起来，对吧？但是怎么样说铁路正好在郑州就不拐弯，对吧？就比较直的可以从那里通过黄河，然后呢这个京广铁路就这样一直南下，那是不是就让最后郑州可能它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它因为交通的加强，所以说它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最后它取代了开封成为河南的省会。我觉得可能这些意义上交通的影响确实是，特别是对原来的城市体系的这种变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而现在其实是交通去服从城市了。
嗯，确实，
只要是个大城市，其实你大家如果详细的考察一下的话，像南昌、长沙，它原来在老的铁路网里头都不在节点上。
哦，
就是沪昆铁路，不讲高铁，
嗯，
沪昆铁路和京九铁路的那个交汇点是在向塘，是在南昌的南面一点点。
没听过这个，
一个小镇现在是一个然后沪昆铁路和京广铁路是在株洲，而现在这个沪昆高铁和新的高铁的交汇点都落到了这样的大城市里头，稍微移动了一点点，所以说就是是有这个变化的，就是交通现在可能技术条件更好了，不再那么的需要去服从于啊，我们说实在是修不了，所以说要调整了，不存在的。但是呢可能在老的那个时代已经把城市的格局已经通过交通的某些方式已经确定下来了，那可能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种城市和交通网络的这种关系的这种状态了。
确实，您说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有道理，就可能因为北方像华北平原还有中原的很多地方，它的自然条件都很好，都很有利，这些城市你修在这儿也修在那儿也行，他们也都有发展的很好的一个基础。但是南方可能有山有水的这个约束，包括西北的有些地方，西南的有些地方，它的选择就不那么多了。
对，南方甚至就是说这种大城市也好，省城也好，它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强的。
确实。
但北方也有很多很稳定的，比如说太原一直是山西的中心，那地理上它就是中心。但南方确实很多城市它就是天然的就是这个省的核心，
它会成为一个大城市呢，它自然条件就是比较好，地理条件就是比较好，
对对对，
修也就修到这儿。
对，
确实之前没想过这个问题，尤其是水的影响，我没有想到对铁路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是的，今天我们觉得中国是叫基建狂魔，对吧？修桥好像很容易，
对，
但事实上修桥不容易，甚至到今天我觉得我们江苏就是过去是经常被诟病的，就江苏的 长江上的这个桥是不太够的。
哦，是吗？
交通压力是很大的。
我感觉已经很多了。
特别是那个铁路的桥是很少的。就是因为到这一段的这个河面极宽。你跟上游跟重庆跟武汉它能构成桥城，那是形成鲜明对比。那江苏呢，河面极宽，修高速公路桥修普通公路桥可能还稍微容易一点点，要修铁路桥的难度就很大。所以说到现在江苏河面上的铁路桥其实是很少的。
大桥是一个，还有吗？
大桥是老的那种京沪铁路桥，然后是高铁桥嘛，就是大胜关那边的一个京沪高铁大桥，然后就是在那个镇江的五峰山有一个连镇高铁的过长江的那个铁路桥，还有在张家港那边有一个新的那个就是到南通的那条铁路延城下来到张家港，然后到上海那边那儿有一个桥，就大概就是这四个或者五个铁路桥。
确实好少。
所以说因为河面江面太宽了，它又要不能限制这个航行。
嗯，
然后呢
好像不能太矮，不然
对它要很高。
对，
它要很高，它还要跟这个城市的这种已经形成的城市要形成一个叫要避开它。然后呢桥本身要修起来还要有它自己的一些落差，自己的一些技术要求啊什么的。所以说其实是整体来讲是比较少的。但可能全国的就比如说长江上的铁路桥整体上都不是很多，我觉得可能这个技术上还是有一些相对来讲还是有一些局限。
长江宽度是让我很吃惊，因为我们家黄河穿城过，所以我好像觉得啊一条河而已，但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开车从这个南边到北边走那个长江大桥怎么开了这么长时间。
是的是的是的。
对，意识到它确实不太一样。关于您刚才说到就是有些城市它在以前老的这种铁路线上是什么位置，然后现在新的高铁线又是什么位置，就我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老的火车站，就是以前的那种铁路的那个火车站和现在的新的高铁的线路以及火车站好像完全是两套东西，这是我的一个主观感受吧。就比如说每个城市里它的那个火车站通常都位于老城的中心，起码是中心的偏一点的地方，但是新的高铁站都很远，它可能在新城，它可能就在郊区。我以前会觉得火车站是这个城市比较繁华的地方，会有人说它有点乱啊什么，但它一定是有很多的这个人聚集在那里，大家来来往往买东西什么都很方便，它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是很繁华的一部分。但是现在的新的高铁站在我生活过我去过的城市里，高铁站附近通常是没有那么繁华的，它只是围绕高铁有一些小的服务，但它好像跟这个城市的功能已经剥离开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我这感受是正确的吗？然后为什么这样？
你的感受是正确的，但是呢是缺少一个时间维度的。
哦，
火车站建成的时候，不说所有的，但是很多很多都是在城市边缘。
哦，就是它建的时候也是边缘。
它建的时候是边缘，只是因为城市扩大了，然后城市把它包起来了，所以说它可能在城里头了。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南京站好像、看起来玄武湖边，对吧？但其实你想想看，它在南京的城墙之外。
哦，对哦，哦，玄武湖过
去，然后中央出了中央门就是南京城墙外了，那边就是解放之后可能建了一些工厂，就小市那边。
麦高桥
那些就不，麦高桥属于镇了、
哦、
属于郊外的镇了，就不管是原来的下关车站的位置还是今天玄武湖边那个车站的位置，它都是在城市的边缘。在那个时代它是边缘，像现在北京站好像它是比较难得的一个就把城墙打穿了然后到城墙边上的一个车站，但仍然是在这个比较边缘的位置。而且这个是我不能说每一个火车站或者每个城市都是这样，但其实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因为火车站它是需要大量的土地来建设的。
是。
它不仅要建站，它还要建各种配套的铁路线啊，各种设施啊，它土地是很需求是很高的。所以说你把它放到了城市中心，对吧？寸土寸金的繁华地带，可能铁路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当时住在伦敦那条路，要我把它叫做北伦敦干道。
干道。
北伦敦的主干道。
嗯。
就那条路，熟悉伦敦的可能知道我大概说哪条，就是在那个摄政公园门口那条路，从西边到东边分布着帕丁顿火车站，大家可能比较熟悉那个帕丁顿
熊、
然后是 Marylebone 火车站，那个比较小，但旁边是那个福尔摩斯加 Baker Street、贝克街的火车站，然后是伦敦的三个主火车站，就是 Euston 火车站，然后 St. Pancras 火车站和 King's Cross 火车站，他们全是在一条路的边上。
啊，这么密集？
很密集。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我觉得啊，这个火车站好像很深入，因为其实算是就是比较深入伦敦市区的一个位置了。
嗯，
后来也是因为翻译铁道之旅，它里面才讲得很清楚。其实那个时候完全是城市的边缘，就是再往北其实全是工业区。
哦，
然后你不能把火车站修到工业区，
嗯，
这样那些外地来的那些绅士太太们从工业区下了火车都没法下脚，对吧？
对，
鞋都踩脏了，所以他们要到一个城市的边缘，靠近工业区的地方，这样的话下车，哎，就可以到一个相对来讲是城区的地方，但是又是边缘，然后坐上马车，然后去他们要去的地方。但是也恰恰它仍然是边缘啊，它可能跟工业区可能这个征地啊、拆迁啊、然后建设用地需求啊，这些都能够比较好的满足。只是说现在这个城市大规模扩张了，蔓延开了，所以说它看起来好像是市中心了，
嗯，
而且它有其他的一些后续的一些发展的逻辑。当然比如说可能郑州它不太一样，就像刚才提到郑州的火车站好像四面八方都被包围了，
嗯，
因为郑州确实就是因为火车它两条干线交汇，就是两条干线切出来四个象限嘛，可能都有各自的发展，
嗯，
所以说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理解的火车站和老火车站在城中心，不是因为它原来就在市中心，而是因为城市扩张了把它包起来了。而且因为原来火车站它的功能是很多元的，
嗯，
特别是货运功能，它不一定是说我就是要运货，而是说它要涉及到这些运货的客流。比如说很多城市火车站附近有一个批发市场，
哦，
我们南京火车站西边就是什么金桥市场、玉桥市场，就沿着那个建宁路全是在那边，嗯，然后像成都，我知道这个成都火车站出门就是荷花池市场，
嗯，
就很多小的那些零售商啊、批发商啊，他们到大城市来拿货，他们原来没有那些物流啊什么的，
哦，
他们就自己
拿了就走了，
对，拿了就走了，说他们可以直接的就装上火车然后就走了，或者就去发一点零蛋啊，就是送货啊。因为所以说火车站附近有大型的批发市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衔接的一个逻辑。
你想过，确实是。
是的，
对对，
所以说火车站周围它会逐渐形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别是跟商业相关的一些功能。
嗯，
像包括很多城市我去过的，就火车站周围可能都有大型的批发市场，特别是零散的这些人来的比较方便。当然这个地方它也可以，
嗯，
通过其他的方式向外运货啊什么样的，就不一定是走火车嘛，就集散在那里了。那比如说可能汽车站，
嗯，
哎，因为有汽车和火车要接驳，对吧，汽车站也修在附近的，那正好这个批发市场在这里，那就坐汽车的也可以来。这样子就是那种传统商业就是很繁华的一些地方，就是火车站基本上是在老的那种时代就是这样子兴旺起来的。那高铁，首先高铁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交通工具，对吧，
确实高铁直观的感觉是冷清一点。
你很难有这个机会，因为可能我们本来有高铁，我觉得现在还是没有那么强的限制，
嗯，
就是它不像飞机还要去给你称个重啊，可能你带的行李重一点也可以上去，但是你几乎看不到说我，
嗯，
像原来老的绿皮火车背个
还是贵吧，可能高铁
货物一样，这是一方面嘛，嗯，就你不会有那种说进货的人坐了高铁，嗯，就很少嘛。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现在的物流的发展，就是你几乎不用再，
哦，
亲自人去了，对吧，就是都是新的一些方式，就是网购啊，对吧，淘宝可能都是至少是2000年以后嘛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的，
嗯，
所以说这种物流的逻辑变了，这种批发或者说这种市场这种行业它其实已经有一些新的变化了，可能你就是去看看，
嗯，
你就是进货可能就是去看看，你根本不用带行李，你就是去了解一下行情，然后联系好了你微信，对吧，
对，
或者直接1688就把这个货就进了。它的那个高铁站所承担的其他的那种功能其实变得更弱化了，
嗯，
当然高铁站修的远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有很多人批评的很厉害，
嗯，
也是跟用地相关，
哦，
对吧，高铁站规模很大，然后呢它要用的土地很多，跟征地也是相关的嘛。但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有人批评中国高铁站大，我觉得可能我自己更愿意去进一步的去想去理解这个事情。有人去批评中国的铁路的组织模式，或者中国的高铁站为什么那么大，你看人家东京站也好，
嗯，
纽约中央车站也好，好像这么小一点站台，
嗯，
这么小的规模，就能够运送这么多的人了，你这个怎么比得了。这样理解其实是把很多事情混合在一起去理解了，就他们的火车站的职能跟我们火车站的职能是不一样的。
哦，
第一个，中国铁路本身是就是跟其他国家铁路可能在运营逻辑上都不是一个事情。
嗯，
你 你想想看，坐火车跟坐地铁最大区别是什么？
坐火车走远途，然后要带比较多的东西，我的感受就是
这是一方面。那另外还有其他的区别吗？你觉得？
您是说乘坐体验还是什么？
就是乘坐的方式。比如说我从这个我们南大仙林出发，对吧？我要去南京南站，我的选择就是坐二号线，然后到比如大行宫，对吧？换三号线，我自己去换，对吧？我在大行宫站，我自己下了二号线的车，然后我走那个换乘通道，走到三号线去，然后再坐三号线到南京南站，而坐火车倒不是说没有换乘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选择这种
直达，让火车自己去，
让火车自己来走，这种组织模式就叫做跨线。我一直在讲说，这个其实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模式。
其他国家不是这样吗？
不完全不是，也有，但是呢，没有那么明显。就比如说日本或者英国，他们其实都是比较小的国家，他的经济中心就一个，或者就是可能铁路的逻辑其实就，而且那个形状你看也是细细的，他的经济活动其实很多时候一开始的时候，铁路建设的时候就是以首都为中心，然后向周围辐射，说它的铁路就是首都为中心，然后向外辐射的。最后你要坐火车，就是比如说日本，你从东京出发，然后就东海道，你要到东边去就坐东日本的铁路公司的火车，
它有好几个公司，对，
就是坐不同公司的火车，然后到不同的方向上去。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比如说像台湾，它的高铁就是从台北到高雄，对吧？它的那种逻辑就其实很像地铁。
您是这个意思。
就是如果说你比如说在日本，你是要从东海道的一个城市到比如说大阪到京都，你不见得，不是说完全没有，我没有否定也有跨线这种逻辑，但很多时候你是要到东京去换的。
就像我们坐地铁一样了，我自己去走换乘站。
对，它的因为它的这个运输逻辑不太是一个网状的，就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线状的逻辑，所以说很多人说，我们到哪些国家去坐火车，我们到站台上，然后随便一个车上去就走了。那中国完全不是这样子呀。因为我们城市太多了，人口太多了，而且这个城市是网状的。哪怕是比如说我们讲沪宁城际铁路嘛，就是南京到上海这条城际高铁，它好像是从南京到上海，但是我们的组织逻辑也不是说就是每个站，对吧？南京南，然后这个镇江，然后常州、无锡、苏州，这样一站一站坐过去，对吧？你上任何一辆车，可能你不是说你上任何一辆车你都能到达这个你想去那个目的地的，
他会开到别的地方去，
他可能在某个城市就停下来了。
对，
这还只是说我们可能追求这个运输的效率，比如说这个不是每个车都要停，比如说常州，对吧？
对，
还跨站，因为可能觉得说这个地方人没有那么多，那么你们就尽量紧着那个车去坐吧，不是说每个时段的车都提供给你的，这是一个情况。第二情况就是你的目的地，你的铁路运输的终点可能都不一样。因为我们国家太大了，就是是网状的，它可能这个上海来到南京的车，对吧？哪怕它是走这个沪宁城际的，它到了南京来，它可能还要再走，它可能就要么去合肥了，要么就是去安庆了，就可能它去不同的方向。所以说，不是我们的这个铁路不像地铁那样组织，而是一旦那样组织的话，我们的混乱是无法想象的。这个是从绿皮火车时代就来了的，以前有人提过这个事情，那说如果中国的铁路高铁都像那种地铁一样组织，就是你自己去换乘，那会怎么样？那比如说我从北京坐一个火车，好像我就只能到广州，
反正我是固定线路就这么走，你自己去组织你怎么换
那郑州东站就爆了，就是所有你们兰州来的西安来的人都得到郑州东站换乘，然后才能去广州，才能去北京，那其实也不是很利于这个运输的这种组织。所以说我们铁路是一个真正的网，它不是那种线状的，就像原来在英国，就是它那个铁路就是线，
一段一段你自己去串它。
对，而且它是一个公司修一条线，
对对，
所以说它的火车站就是这个站就是完全服务于这条线的火车站，你要自己要想换到另外一个车站去都得走很远的路。就刚才我讲的那一堆伦敦那一堆火车站，你要到东海岸去，比如说去爱丁堡，那就是东海岸铁路的车站，那你就要到国王十字去坐。
对，
然后你要到像这个西海岸，像曼彻斯特啊这些城市，你就要去 Euston 去坐那个线路上的火车站，然后他也不管你方不方便啊，你自己去坐伦敦的这个地铁，然后你 你自己去内部交换就可以了。那当然我要去爱丁堡了，那我只要在那个车站，我可能坐任何一个车，可能都它终点大部分也不是绝对啊，都是在爱丁堡，至少在那个方向上，比如说到中间到约克啊什么，你如果那个车中到约克，你可能再坐下一趟你还是能到爱丁堡。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组织的，整个国家的这种网状的结构，我觉得可能跟其他国家或者说他们最早铁路交通发展的时候的那种思路就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北京本来就不在中间，对吧？
对对。
但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也不用去北京，也不会去北京。
嗯。
我们在南京，我们就想去不同的地方，而且就直接到。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熟悉，就是直接用火车来换乘。他们可能比如说因为小城市，比如说南京旁边马鞍山的人，他们可能要想去北京，就是也不是说没有直达的，但是可能车次没有那么多，那他们最方便的可能就换一下就更方便。这个有的人已经开始熟悉了，但过去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熟悉。第一是那个整个的那个逻辑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跨线的这种情况是很多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确实国家联络的方式是就是很复杂，要把一个城市跟另外一个城市连在一起，然后又涉及到说比如说铁路，它可能铁路有一个词叫天窗，就是它有的时候它要检修运营，所以它铁路不能上面不能有火车走。那比如说我们国家又很大，对吧？就是你从东到西从南到北2000多公里，它不是很短时间就能开到的，不是那么两三个小时就能到的。所以说它又涉及到说，诶，这个你晚上运行或者长途运行，你是不是会撞上天窗，对吧？那最后就是这种跨线运输其实就变成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网络，然后最后就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我们的铁路的运行图。你站在一个车站的任何一个站台上，它的火车可能是开向完全不同的很多很多地方的。那这样子一来，其实就倒过来讲，说是对于火车站的那个规模的要求其实就很大了，因为它是同时接入了好几个方向的好几条线。
对，
不仅要接入，而且它要以火车站高铁站为枢纽，把不同的线之间连在一起。对，它不是说我们想象当中的说，哎，这个铁路到了南京南，然后它再怎么就能直接到另外一条线，它要一定要有一个流程的。比如说我们从仙林这边坐高铁到南京南方向，然后你就只能在最边上最南边那个站台，因为它的铁路线路就是这样连接着的。而这个北边的站台，因为它是接的是京沪高铁，所以说这是窍门了。如果你坐京沪高铁的火车，你就到北广场，因为线路是在那里的。就是
否则我经常坐北广场的车，原来是这样的呀。
当然第一个是因为接入的线路特别多，而且它的设计非常复杂，它还要把线路之间要用一种形式串起来。这个串还不是我们想的说这个火车轨道它自己随便变一变就能到旁边那条轨道上去的，也不是。
我得留给它足够的空间从这儿拐到那儿去。
对的对的，它又要有一些联络线把这些东西给串在一起。
天哪。
所以说就让火车站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地方，它就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的。因为其实地铁站也很复杂，对吧？但是因为是靠人去走的，有的地铁站也非常非常的复杂，
对，
有的换乘车站，所以说就是这个流的组织，它又有涉及到不同的时间点，可能这个线路建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个问题，那么新的线路接入了，要怎么样去把这个脉络打通，那就会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加的复杂。所以说我们的高铁站规模真的很大，当然有的可能是有特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在，城市发展的因素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它就是需要那么大的面积来铺开来组织这个铁路运输的。再加上说中国的铁路从它诞生那天起，它就是和地铁是分开的，它是两种脉络，不像有的国家它的类似地铁的，比如说市郊铁路啊，它和铁路是可以共融的，就共用一个车站。所以说其实比如说像纽约的中央车站，它不是一个完全的长途的那种火车的车站，它其实有的时候扮演着那种市郊铁路，或者就是某种意义上就是地铁。因为中国没有那种严格的，可能广东有一些，像南京附近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市郊铁路，都是在南京地铁这个网络里头的。就说像纽约它那车站，它扮演的是这种角色，那它的通勤客流当然就很多了，因为它的距离很短啊。
哦，但这个又很好组织啊。
比较好组织，因为你就是那个方向嘛，对吧？
对。
就让我们的这个高铁站的规模真的是越来越大。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刻意的去追求我们要亚洲第一，
只是不小心就第一。
我们要浪费土地，而是说它 设计的那么多铁路线，要把它放在那里，好像又不太能够去做到一种立体的。比如说我搞一个两层的轨道。
哦，是啊，像地铁那样吗？
对对对，现在基本上都是平面的。这个是不是有技术上的一些要求，我就不太了解了。但确实中国的火车站都是高铁，它都是在一层，只是说可能上下有其他的一些空间嘛。但基本上火车轨道都是平着在一层的，少数的一些是交，像上饶站那种是另外一种组织逻辑，但火车站都是基本上它站台都在一层的。所以说这样子组织起来，就火车站就高铁站就特别大，再加上说高铁的发展其实时间比较短了，就是最近20年的事情，对吧？最近20年我们城市当然扩展了很多，但是呢也没有扩展那么多。所以说你看到了好多，有的高铁站真的就在边缘，
嗯，
城市的边缘，
是
有的原来可能在边缘，比如南京南站它其实原来是在边缘的，现在你也不觉得它边缘了，就江宁。江宁整个发展起来之后，
确实。
但江宁发展，因为它是在江宁和雨花台的交界处，
对
吧？原来江宁大家还不觉得它是个城区，
嗯，
它江宁县嘛。现在整个往江宁那边延伸那么多了，那可能南京南站也是在一个大的南京里头，它是在中间的一个位置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不能静态的去看，
嗯，
我们是动态的去看这个事情的。火车站它选线，它涉及到就车站，然后还有线路，火车的高铁噪音是比较大的。
哦，
那居民可能要投诉，对吧？那可能不如弄远一点。然后可能还有就是，有的人提到了说，可能有希望能够拉动城市发展的一些因素。我觉得这个不完全没有，但是很多时候不见得是这样。
嗯、
可能他就是被迫放到那么远了、嗯，然后发现那里是一个高铁站，所以说想把城区靠过去。我觉得跟地理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这个铁路线路，高铁它不能走直角，对吧？它要有很大的这个转弯半径的、
啊、
所以说很多因素决定了可能在放在一些比较远的位置是比较好的、
嗯、
比较优化的一些位置的。但是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们有的人去坐高铁会觉得不方便。
是啊，
那确实是因为我觉得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嘛。
嗯，
可能大家现在不太愿意去体谅这件事情，但是
因为麻烦是实实在在的，
实实在在的。但是本来我们国家的铁路高铁的运输的组织，它的难度我觉得是世界第一。
我没有想过，就您这么一说，
因为面积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的国家，它要发展高铁，
嗯，
因为这样面积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国家，可能除了中国。印度小很多，
对呀、
啊，印度也没有高铁，对吧？
面积跟我们一样，人口没有我们多。
对，而且我们就是高铁是真的是真真正正的网络，
嗯，
就是这个可能今天有机会跟你把这个聊清楚了，就是大家怎么样去网络的思维去思考这样的一个事情，它的网络的节点上的组织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复杂。
嗯，
当然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它的一些独特的性在的。
嗯，嗯，那像您说到这个网络的话。我之前在我们这个领域看有一些论文，他喜欢研究这个高速公路。就高速公路有一个现象是，如果没有高速公路的时候，我有这个国道或者省道，甚至说一些土路，那么有了这个交通的路线之后，整个沿线的发展都会变得更好。但是有了高速公路，按理来说交通更好，但是反而会造成沿线的经济和这种服务业的萎缩，它就变成了一个点对点、端对端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方式了。像您说的这个网络，比如我中间都不用换乘，我不用自主换乘，我从北京坐车直接到拉萨，中间我都不下车，我都不停，那么看起来是交通方便了，会不会反而造成沿线的这种萎缩呢？
我不是做经济学的啊，但我觉得从直观上来讲其实是的、
嗯、
当然这个也涉及到说一种交通本来它是变迁的，你比如说原来的国道也好到土路也好，它其实基本上有一个基础，
嗯，
有的基础是古代的驿道，
嗯，对，它本来就有人在，
它是很早就在那个基础上建起来的，所以说原来的驿道两边就是有很多，因为慢嘛，
对，
所以要吃饭嘛，
对，它完全是开放，人可以在任何一个点停下来，
对，所以说它形成了很多、嗯、就是我自己知道，因为我四川人，我就特别熟悉，就是沿线的所谓美食，
嗯，
其实很多就是给司机吃饭的地方，
嗯嗯，
然后呢，司机们口口相传，然后这个地方这个东西有特色，然后就把它做火了。其实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是在原来的驿道到一般的那种土路旁边，后来高速公路全部变成了服务区，对吧？
对对。
而且高速公路确实也是刚才提到的，它不用去担心很多自然因素的影响，它可以打隧道，它可以架桥，它技术含量提高很多，它可以尽量的更顺直了。 再加上高速公路本身封闭的，所以说呢它你除非你进服务区，否则的话你的这个没有人来了，现在就成了一些原来那些很火的那些什么地方美食，现在真的就开始被遗落了。这个其实是高速公路沿线是很普遍的现象。我觉得铁路也同样是这样，刚才就已经提到了这个事情，就是现在铁路高铁它不承担货运功能。
嗯，
原来它的普通铁路它是要承担货运功能的，所以说它对于沿线的这种，因为它能够运货，所以说它可以成为一种工业发展或者其他产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纽带。
嗯，
比如说我们讲火车拉来的城市，它的点不仅仅是这个城市被火车拉来了，而是因为沿着铁路发展，它的工业可以发展起来，由工业带动了，然后新的人口、新的就业可以增加。
嗯，
比如说像郑州啊、像石家庄啊，都是这样一种特点。
嗯，
这是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那个时候本来我们人口在扩张，对吧？总体在增加。
嗯、对，
总人口增加，那肯定自然这个像大城市或者像铁路沿线去集中的这种趋势会比较明显。现在一方面是刚才讲到了说高铁网络它就是以记录大城市来组织的，第二方面它可能对于这个工业对于货运的那种直接贡献可能没有那么大，不是说完全没有，不能这么讲啊。你去测算的可能还是有，但是看起来没有那么大，
直接了，
至少不能运货，对吧？
对，
所以说它的这个现在看起来的功能，就是有的特别是小城市人就在讲说，原来是火车拉来的城市，
嗯，
现在是火车拉走的城市。
哦，
就是那些小城市被大城市虹吸，
对，
就好像高铁一通了，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因素造成的，可能是产业结构，可能人口结构，
嗯，
恰恰在这个时候呢，高铁发展起来了，然后呢，小城市原来可能几个小时到省城，大家觉得无所谓，就是去一趟是很辛苦的，现在高铁一个小时就到了，那好像很快的都去省城了，对吧？这个现象我觉得是很多因素促成的，但确实高铁呢，好像又在这里头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这个要非常严格的，可能得去做那种交通经济去算几个指标。我自己不做这个研究，我不能乱说。但是呢，是让人们直观感受到说，好像原来想象的说是高铁让我们更方便，但现在发现高铁站那么远，我去也不方便。然后去了之后，大家就走了就走了，
是，
也没有好像说没有给我们小城市留下什么东西。那可能有这样一种评价，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看到它是很多因素造成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客观的效果可能也是在的。
嗯，对，我的感受也是现在交通方便了，好像这个沿途慢慢的就被我遗忘了，我的脑子里只有我的出发地和我的到达地，中间这个时间可以忽略不计，我玩玩电脑玩玩手机就过去了。
嗯，其实这个过程其实是我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学本位的人，我最关心和最好奇的。因为刚才柯老师特别强调了一件事情，叫玩玩手机玩玩电脑。
对，
就它不见得是交通本身，它可能还有，就是我之前一直讲了一个，它不算一个概念，就算一个现象，就叫做随身带网。
嗯，
这个的变化是很大的。原来我们要上网，对吧，都是台式电脑，然后都要到固定的地方才能去。现在你的沟通没有任何的边界了，你随时都可以。现在这种 5G 上网那么快，
嗯，
你在哪儿不是刷抖音啊，对吧？
是，
就大家上车之前在床上刷抖音，然后上了车在那个车上刷抖音，下了车到目的地的酒店里去刷抖音，就是只是你刷抖音的位置不一样，你可能刷到东西不一样了。让你就是你不太，因为有了其他的这种你叫消遣方式也好，或者其他的集中你注意力的方式也好，所以说这过程好像就不存在了，不重要了。
对，我记得小的时候出门，我们家人还挺喜欢旅行，本来我们家人就天南海北的，就老要出门，然后再加上喜欢出去玩，小时候经常有坐火车的这个记忆，就是基本上每一趟都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也许回来也不太会持续联系了，但是认识很多人，有一些人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们。但是现在出门很难受，我今天坐了一趟高铁，然后在这一路上认识了谁，好像就不太可能跟旁边的人再去说话了。
嗯，我自己是特别关心这样的一个历程的，而且这个在社会学里头是有一个讨论的脉络的，就是说到底人际互动的模式是怎样变迁的。铁道之旅里面有写这样的一个变迁过程，就是过去马车旅行要跑好几天， 而且那个是马车嘛，那个马跑，而且那个车轮要和那马路上的各种各样的起伏都要有产生反应的，所以说你的身体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嗯，
你是真的有实实在在的旅行感的，
哦，
那是一个颠簸的，那是一个不开心的，那是一个不高兴的一个事情。
对，
铁道之里面特别有写，像这个歌德他旅行，他坐马车，他就把所有沿途的，可能他本身又是个很敏锐的人，因为走得也慢嘛，什么东西也看得很清楚，
嗯，
把沿途的所有的细节都可以捕捉到，然后他作为一个作家，他要把它记录下来。而到火车旅行的时候，火车它没有起伏，没有颠簸了，它是很平稳的，在那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让人感受到了旅行这个事情本身在发生变化了。你其实已经不太能够去直接的去体会那种和地理环境那么贴近的那种关系了，
嗯，
而变成了一种叫做所谓全景式旅行。
嗯，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能感受到，就是特别是中国高铁发展之后，你那种感觉是越来越强了。大家特别喜欢去，我特别印象特别深的是大家坐贵广高铁进入桂林那一段，
嗯，
那火车在那个架起来的桥上走，很笔直的，桂林的喀斯特的那种峰峦，那种山水展现在你面前，经常会看到那样的画面，就真的原来你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因为你走你可能是在那个山谷里头走，然后呢你看到的就是旁边这两个山，然后呢你要去欣赏桂林的山水，你得到特定的位置去，比如说桂林城里头的某个高点，或者你要到这个阳朔到漓江上在哪里去能够欣赏。现在反而最好的欣赏桂林山水的点是在高铁上，因为它从一个很平稳的，对吧，比较高的那个位置，这样可以去相对来讲是一个半俯瞰，然后又能够有很远的那种全景展现在你面前，
嗯，
你感受不到，你体会不到那个旅行的艰辛，这个本身也是，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变化。但同时呢，他们也意识到说，原来老的火车它就已经让旅行方式发生变化了。首先就是你要和很多人一起坐火车，
嗯，
而且很多陌生人一起坐火车，
在一个封闭的空间，
在一个封闭空间里，而且要一起待很久，
对，
怎么办呢？那可能就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了。
嗯，
比如说这个铁道之旅里面讲的一些事情，因为原来火车有两种，有一种叫包厢，
嗯，
就是一个火车它虽然是一节，但它分成一个一个小隔间，
相当于软卧的那种。
但它，我们今天讲软卧，软卧是床在一边，旁边有一个通道，对吧？
嗯，
不是一开始就发明出来的。
哦，
就这样的一个设置都是后来才意识到说，原来我可以在车里头设置一个通道把它们连在一起。
哦，原来这个一节一节都是分开的。
原来是分开的，原来就是你就是一个小包厢，然后呢开门就下车就到外面去。
那就相当于把马车车厢串起来了。
它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的。
哦，懂了。
就是这个技术演进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那时候的人就想不懂想不通想不到这一点，他就是把马车车厢串在一起，然后就一个一个小隔间里头。所以说铁道之里面讲的最搞笑的事情就是小隔间里头发生谋杀事件。
哦，
啊，就可能要么就是故意的要去杀他，要么就是在车厢里头出现什么争执或者纷争了就杀掉了，杀掉了下车了都不知道，因为他是封闭的嘛。
哦，
所以说和陌生人在一个空间里头长时间旅行，对吧，当然过去是有过去的风险的啊，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现在包括最近几年的那种什么电影啊，还在播什么列车劫案啊，就原来中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发生
过
啊，
对对，我看
过
那个，
就是原来是有风险的，对吧，但是呢就是没有那么激烈的，冷静下来想呢，也确实是当你没有手机，
嗯，
你不随身带网，你和你的日常的人际关系被切割开了，
嗯，
但是呢你恰好又有一个同样和他的日常人际关系切割开的人，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在一个比较有限的空间里头共处，而且过去中国的火车的车厢，对吧，是座椅是面对面的，
嗯，对，
你还要面对面的跟他共处。
哦，对，小时候的火车都是面对面。
哦，是的，
那个，嗯，确实。
所以说那个时候火车会有正着坐和倒着坐的区别。
嗯，
我就特别啊，买到正着坐的那个车票就很开心，如果倒着坐呢，就好像没
有
那么开心。当然它是为了最大限度利用铁路空间的一种权益性的设计，
嗯，
但是总之就这样的一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就促使人们开始交流的概率就很大。
是的，
至少比如说你像原来的老的火车，对吧，它是一边是三个座椅，一边是两个座椅，就是普通的硬座的话，三个座椅就是六个人面对面，
嗯，
你要想六个人里头只要有一个人 开始说话，
嗯，
那就很有可能其他人也会开始说话。
对，
这概率其实是不低的。
是的，
就是你要想全都不说话，算那个概率的话，就是一减说话概率，
嗯，
然后再乘以六次方，对吧？就这概率是很小的。嗯，只要有一个人开始说话，就有可能开启这个交流。
基本上不说话，确实不说话的概率是很小的，但是很容易就。有些人会怕尴尬，所以开始说话，
啊，嗯，
然后纷纷吃的，一定会纷纷吃的，
是的，
嗯，就会开始聊了。
刚才推荐的那个纪录片，它其实就很真实的捕捉到了可能原来那种普通火车上的这样一种人际关系，
嗯，
也许是被迫的，但是呢，大家不会觉得说那么的被迫，嗯，但是可能是不是说这是我想写的一个论文，但是我不知道研究方法上怎么弄，所以说一直写不出来。
你先讲讲。
所以说一直就想讲这个事情，就是说陌生人之间是有可能构建起来一种彼此信任的关系的。甚至于说我都记得2011几年了，就是大家在火车上可能甚至于还会互相留个电话呀，
嗯，
也许就是信任度是比较高的。但那个时候整体上可能大家也没有那么设防，不像现在就是手机号变成了那么危险的东西，一不小心就被诈骗了或者怎么样的。
嗯，
就大家对于这个个人隐私的那种认知程度变得更高了。当然现在因为是技术发展，我觉得是很多要素交织在一起，最后让你就变得对别人可能也许更为警惕。
是，
也许哦，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子，
嗯，
那是不是说可能技术的变化让我们社会学的专业的词比如说叫社会连带，
嗯，
叫社会纽带，
嗯，
这样的一些因素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些变化。推荐的那个纪录片里面它就是这样子，就是分享食物。
嗯嗯，
因为坐火车很容易要到饭点，
对，时间太长了。
因为太长了，不像现在你像南京到上海一个小时，
是
你就怎么坐都很难遇上饭点。因为这个比如说有的商务座的火车，对吧，它商务座是提供饭的，
嗯，
所以有的人特意买一个临近饭点的那个商务座，就为了吃到那个盒饭啊，但现在就是坐着非常长途的火车，倒不是说没有吧，像高铁相对来讲会少一点，
嗯，
然后呢，就是不是说一定没有，我再强调一遍，就是说可能不那么遇到饭点，然后呢，即便遇到饭点呢，就是要么就是火车上订个盒饭，它都是那种预制的，对吧？
现在饭也很方便了，我没有必要跟我隔壁分享我的盒饭，
对，
他想吃他自己
就买，你也没有条件，因为大家也是，它变成了一种。都朝着一个方向做，对吧？你就没有面对面，你只有旁边那个人。
对，
旁边那个人就是你要跟他交流起来，大家想一起想交流，
嗯，
就都不想交流的概率就很高了。
是的，
啊，就比刚才那个一减某个概率，然后的六次方就小很多了，对吧？
对，
就大很多了。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所以说那个时候本来上火车你就要准备很多的东西，
嗯，
因为火车那个时候是对应长途旅行的。
嗯，
对我来讲，原来是上学才坐火车，所以说，而且我还要先到外地，先到成都或者重庆去，
嗯，
然后再等着坐火车，那个动辄就是2000公里，然后就是一整天，甚至有的时候2天，这都存在。
我坐过3天的火车。
对，甘肃可能更远，或者新疆更远，对吧？现在高铁是不过夜的。除了少数的这个动卧
啊，哦，对，动卧我还没坐过呢，
啊，我倒是坐过，
嗯，
就高铁是不过夜的，所以说基本上都在白天运行，
嗯，
那顶多就遇上一个饭点嘛，
嗯，
就是午饭嘛，对吧？
对对，
那大家带的东西也少了，可能我现在基本上坐高铁我都不带东西了，
嗯，
原来坐高铁就是去上学之前，
嗯，
要到超市去大采购，
嗯，是的是的，
而且那是个特别愉快的记忆。我记得我表哥还说他为什么一定要到这个大超市来，我说东西多呀，
嗯，
我就想多买呀，带着一堆东西然后上火车，那就很容易，因为你有东西跟别人分享，
嗯，
现在我啥都没有，我能跟别人分享什么呢？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可能就人际互动的模式在开始发生变化了，就是手机这个中介，
嗯，
或者说随身带网这个事情。
对，
刚才我特别强调了一个事情，就是原来坐火车你是要和从你日常的那个人际关系网中被切出来的，
嗯，哦，现在我不用切出来了，
现在不用切出来了，你随时你就一直保持，你甚至就可以视频，对吧？
对，
就一直一路都可以维持下去，甚至火车还给你提供这个插座，对吧？现在很多人需要插座，
嗯，
还强行要求，哎，这个插座怎么没有电？原来这个绿皮车普通的火车它很多是没有电的，它哪怕有插座，现在高铁基本上都能够，
对，
一电器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所以说你哪怕电脑你的续航能力不强，你也可以插到里头，然后你工作一整路都可以了。我觉得是我们生活的整体确实是被这些介质介入了之后， 不要说其他，就是我们日常和别人和朋友互动的方式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了。
嗯，
也不是说大家怀念80年代90年代吧，但是他们确实可能那个时候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更具体的更具身的更面对面的更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互动，因为不然的话就没有了呀。
对，好像现在大家的本身独处能力就变强了。
对，
我不在火车之外，我也经常是在封闭空间里。
但那个是你身体形式上的独处，你实质上没有独处。
是的，
对吧？你还跟你的各种人际关系网络在隔着这个赛博空间在发生关系。
嗯，
所以说在这种意义上，其实我们的生活已经彻底被改变了。形态上好像还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这种绵密程度，就原来可能一个朋友他在外地的话，你可能一年见一次，写个信，对吧？
对，
从前慢，这个
就是打一个电话也不可能天天打，
对，
很近的不可能，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给人打电话？
没有，除非是真的就异地的那种情侣。
对，情侣可以，朋友天天打电话太怪了。
对啊，
但是现在天天发微信没有什么奇怪的，
而且你完全可以追踪人家的动态啊，你看他朋友圈也好，你看甚至抖音，对吧？
是，
我自己不怎么发，但是可能就是你可以随时追踪，就是对别人的动态掌握的一清二楚。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火车只是列车的交流。当然我自己会很怀念过去那种温存的，不是八十年代，到2000几年也是这样。我第一次坐火车是2007年，我上大学那一年。那之后其实还有很长时间都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在运行。然后呢，它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里头意外的构建起来了一种非常亲密的，因为它在物理空间上会让人很亲密嘛，对吧？它就你哪怕是个异性，但是你躲不开，你就只能在比较短的这个范围里头坐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人际互动的一种状态。那确实有没有可能，这个也很难去做一个量化的一个研究，就是有多少事儿是在这个这个关系当中发展出来的，多少新的关系是从这样里头发展出来的，然后多少生意是在这个关系里头谈成的，
才从一种弱关系变成一种强关系，
对，
移出这个车厢之外。
对，但是现在我们确实这种弱关系它都不存在了，不要说它发展了，因为我们就在火车上我们仍然带着自己的世界，然后坐在那个位置上，甚至于说我们都不愿意去看窗外的景象了，好像也觉得没啥可看的，就是还不如手机精彩呢，对吧？然后确实火车的我觉得技术上也改变了很多东西，比如说风景这件事情看你怎么理解了，对吧？原来坐火车是可以看风景的，因为技术不够，所以说让你能看到风景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山谷里头穿行，
他只能绕
、所以说我记得特别清楚，当年坐宝成铁路，对吧？他那个宝成铁路沿着这个嘉陵江到清江河，这样就不断的走展线，你就一个短短的隧道出来，哇，又是一个山谷，看到这个河谷里头的什么样的景色，然后呢，哇，又走一段又看到什么样的景色。包括像这个国内以前有好多这样的这种铁路，它的技术不够的时候，它就必须要和自然发生某一种关系，所以让你能够从那种裂隙里头去欣赏。当然现在也不是没有啊，刚才我讲的那个桂广铁路，你去看桂林风景也有的，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很极端的情况，就比如说原来宝成铁路是绕可能宝鸡到这个西安到成都要走12个小时，所以说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去看，让你去感受秦岭是什么样的。现在两个隧道就到了，然后你就只能在一片漆黑里头，到了一个隧道过来啊，汉中，然后再一个隧道过来啊，佛坪，再一个隧道过来，已经是西安了。当然，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感受这种变化，就是你从最后一个隧道冲出来，然后你往后一看，你可以看到秦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呈现在你面前，不像原来
很短了，
对，就很短了，而且确实就是，也许不是说绝对的，也许技术的发展它就没有让我们没有办法去领略很多的东西了。原来火车是我印象特别深刻，就它在城市里头穿行。我现在都还有印象，就是有一次晚上坐火车经过洛阳，然后就越过铁路，看到铁路边的那些民居，然后亮着灯火，然后呢这个人在里面，夜里嘛，所以能看到剪影就很清楚，就心里还有那种暖暖的感觉。现在可能经过城市，有的是直接走隧道，因为怕这个噪音太影响太大了。然后呢，有的他就直接给你加一个盖子，加一个隔音屏，而且速度也很快，不是说完全看不到啊，就是那种
感受
感受就不太一样了。再加上我们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转移了。 就是这是不断转移的过程。可能一度比如说像书是在火车上需要读的，
嗯，
你也觉得这么长的时间很无聊了，所以说我要在车上读点书，
嗯，
所以说呢车站书店火车书店是原来一种很经典的一种设置，
对，
特别在它是从英国出现的，
哦，
最早就是在火车沿线卖一些通俗读物啊，大家就买一本书带着上火车，读完了就下车了，就这样子。
对，
现在呢其实也非常有趣，就是大家觉得这种设置呢好像觉得挺有文化，
嗯，
他没有想到说其实已经不是那种时代了，所以说你在机场高铁站甚至还会看到一些现在新搞出来一些书店，他想模拟那种以前那种设置，但是时间其实挺短的，
嗯，
这个坐火车坐飞机的时间是不够你读完那个书的，
而且有手机不想再看书了，
更不要说你的注意力已经被手机的各种各样的功能所取代了，你哪怕读书你也可以在手机上读，
嗯，
对吧，
对，
人际的那种关系就变得很淡，
嗯，
就说现在回过头来去看有一个很有趣的图集，一个摄影集，
嗯，
摄影师叫做王福春，
嗯，
我不太确定出了几本，反正总之出过，就是火车上的中国人，
哦，
铁路上的中国人，就是80年代90年代那种铁路上拍的那种照片，
嗯，
因为你要在上面待很久，所以你可以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然后人在上面进行各种活动，
嗯，
你都无法想象人在火车上打麻将。
打牌我觉得打麻将呀
真的就是打麻将，他摊出了很大的空间才能做到的，但是确实就，
嗯，
这个摄影师就拍到了这样的场面，
嗯，
所以说至少这个交通本身好像开始真的就像你说的他开始回归交通了，
嗯，
最原初的那种功能就是把你从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
对，
你就是一个包裹，
对，
你就是一个炮弹，然后就被投射到另外一个目的地去，而那个过程变得不重要。
嗯，
但是呢，我觉得呢，不能那么不公允的讲，现在甚至有可能你的目的地都变得不重要了。
哦，
就你去旅游到底在干嘛？因为我们的
换个地方拍照，
换个地方拍照也好，或者换个地方刷你的社交媒体也好，或者换个地方去买别的地方也能买到的义乌产品也好，
嗯，
就是它对于这个叫原真性本身的影响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去有损害的，
嗯，
所以说不只是说铁路旅行这个过程本身在变化，可能一大套的东西都在发生变化，就它可以关联到很多很多的这种概念，或者说就是到底技术在怎么样推动我们的改变。当时我在翻译铁道之旅的时候，我在译后记里面就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可能它是一个成体系的，我们从某一种技术，
嗯，
无论是铁路也好交通也好，而从某一种技术里面抽出来看，它其实是在一大堆的改变，一大串的这种改变因素里面的某一环。
嗯，
所以说这个现在的技术对我们的生活的改变，可能运输或者交通本身只是其中的一环，它关联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它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本身已经被彻底的改变了。
对，
但是因为这个改变速度实在太快了，20年甚至10年就改变了，所以我们还能够去怀旧，能够去温情脉脉的去想10年前的那个什么东西，但是可能就因为我们体验过嘛，对吧，就哪怕是我们可能30多岁的人也有那种体验，所以说我们还可以怀旧，
就十几岁的小朋友就完全没有过那个时期了。
是的，就是技术变更的这个速率就是太快了，这种压缩的过程可能真的让我们反而我觉得有怀旧的条件呢，因为过几年就是一个新的东西，就跟你以前就不一样了，不像可能再早一点的时候，可能一个技术的变化可能是很漫长的，几十年，
嗯，
一代人两代人他们才能够感受到，当然那个技术在出现那一刻那确实冲击力是很强的，但是他要想再有一个新的来冲击他，他要花的时间是很多的。铁路中国转型其实讲了火车最早来中国的时候怎么样去冲击中国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你觉得说那个东西好像跟80年代跟90年代的区别没有那么大的，
哦，
就几十年的时间里头甚至100年的时间里头，因为技术的迭代速度是比较慢的，所以说你还能够感受到说大家还可以有那种比较像最初接触的铁路技术那些人受到冲击一样的那种感觉，
社会形态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是的，对的，
嗯，
而像我们最近这几十年其实城市化也好现代化也好它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说我觉得是很多东西交织在一起的。
嗯，
当然我自己可能还是确实有一点怀旧，我仍然能够不断的提起来某一次坐火车在窗外看到的 某一个风景。
对，
比如正月十五坐火车看到秦岭山区挂着的灯笼，你知道吗？
哦，
那个时候离开家正好正月十五就开学嘛，大概就是那个时间，对吧？然后就心里边有一丝丝的失落呀，或者说夜里路过了某个地方，然后想着自己还在路上奔波，然后看见别人的家里面窗户里面透出来温暖的灯光啊什么的，这些在我这里是有的。
您这么说我也开始回忆，就是啊，我以前坐那些比较慢的车啊什么。我最后一次坐非高铁类的火车还是回新疆的时候，因为要从一个小的地方去另一个小的地方，它只有这种老式的火车。我第一感受是因为晚上我们要坐卧铺，第一感受是我竟然睡不着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说在火车上会睡不着，现在就会觉得它太晃了。您刚刚说马车有那种在路途中的感觉，到火车就比较平稳了，但是对我现在来说我已经感觉绿皮车已经不算很平稳了。它每次过那个铁轨咣当咣当咣当咣当我就睡不着，然后它要不停的给别的车让路，所以它很慢，还有一段时间就完全停在那儿了，这些东西都让我现在难以忍受了。
就是我们可能真的已经习惯于新的技术了。
对，
就像我，就大家都觉得我肯定是一个很喜欢火车的人，但是你说我有多久没有坐，我不喜欢叫绿皮火车，因为他们原来不是绿色的，就是普通的火车，就觉得确实也开始变了，就是说不像有一些真的爱好者，他们会有强烈的
火车旅行那样，
对，他们还会去回到那种比较慢的火车上去。现在可能本来自己比较忙，对吧，然后呢现在确实替代方式也很多，特别在江苏交通发达，
是
你要一定要找一个只有绿皮车的，然后没有高铁的好像也
就找不到了，
不是那么容易了。对，
我现在对火车的期待或者说对高铁的期待其实很接近于对飞机的期待，就是安安静静的让我上去，体体面面的下来，一两个小时就到目的地。我现在对于他们两个的感受是比较接近的。
我那个之前跟一个同行聊起来，就是我，当然他是正儿八经做铁路研究的，是一个在新加坡工作的一个外国人，然后呢他发了几篇关于中国铁路的这种跟铁路相关的这种人的日常生活的这种论文啊，跟他聊过一个事情，就是静音车厢的出现。他突然补充的，他说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主题，就是现在我们对于车厢内的声音的容忍度也在降低，我也在很好奇，就是说到底大家是为什么，原来火车是本来就它就很吵，对吧？因为火车本来就很吵，
对，
然后呢如果说是那种非空调的火车，你可以把那个窗户打开，那就更吵了，对吧？对吧？过隧道啊，过桥啊，那吵得一塌糊涂。
我都没见过能打开窗的火车，都忘了。
然后在车里头，大家讲话呀，大家既然要聊天嘛，就无所谓那个声音了，对吧？
是是，
甚至你要划拳、喝酒，各种嘈杂声音都可以。那对于安静的需求是怎么样出现的？是说火车本身它所代表的社会分层的状况在变了，而所谓的安静，是不是某一种所谓的社会阶层里头，就是社会分层结构里头处于比较高的这样的一群人的这种需求，他们觉得可能觉得我不喜欢嘈杂，我喜欢安静，我要静心下来做自己的事情，那么火车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服务，把这个，其实我很难讲，因为中国的火车是没有，现在的火车是分商务座
哦，但是您意思没有像那种一等二等那么明确的阶层划分。
对，那比如说静音车厢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的感受也是这样，就是静音车厢它其实通过声音筛选出了一批比较相似的人，
对，
相对年轻一点，有比较好的自控力，没有小孩，然后安静的做着自己的事情，这样的人只想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坐着。
然后呢又回过头来讲，我们讲声音，我们讲噪音这件事情，在今天它是不是又产生了一些新的一些形态，比如说坐地铁，对吧，你使用这个手机时请勿外放，但是你们总是会遇到一些人啊，这个
刷视频
刷视频，然后把声音开得特别大，然后在那里外放，
对，
这个其实涉及到一个规范或者秩序的一种变化，就首先是说人随身带网之后，人成了一个确实可以随时制造噪音的主体。原来你要制造噪音只能通过自己说话啊，但是呢这个确实 你的这个主体性是更强的。
嗯，
现在你要拿个手机出来刷，你可能你都意识不到。
哦，
因为有的人他可能耳朵不是特别好，对吧？他对于声音的强度的感觉没有那么敏锐，他也不会戴耳机，对吧？他就是愿意把自己的那个手机开得大一点，然后看这个视频上的内容，他没有意识到说这个已经是很吵了，会干扰到别人。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声音本身，当然这个可能说的有点远了，声音本身它构成了一种社会的一些其他的这种效应，我们确实可能讨论的还不够充分。你比如说对广场舞，对吧？
哦，
对广场舞其实很多的批评是来自于它的
声音
噪音这件事情。
嗯，
广场舞可能有几种冲突，比如说它是在篮球场上跳，所以说它会和这些打篮球的人有冲突，你占了别人场地，但这个是一种非常有地的
空间的，这个，
对，它是一个有领域化的，或者叫领土化的一种之间的一种冲突。但声音它是越出这个领土，
对，
越出这个土地的这种关系的，而且你是没办法去完全把握到说到底它会怎么样造成影响的。当然说回来啊，我也确实觉得说我们的是不是说阶层结构的变化，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种某一些对于某些要素的追求的变化，也促成了比如说静音车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具体的很直观的一种体现。
能不能直白的理解为，我就用比较通俗的说法了，以前绝大多数人的阶层是差不多的，生活习惯是差不多的，所以互相之间的这种容忍和干扰也是差不多的，但是现在有这么一批人，他高的一个阶层，他有了更体面的需求，这种分层在社会当中变得比较明显了。
不好说，
嗯，
因为可能一个静音车厢它也是一个二等座的车厢，对吧？
嗯，对，
它没有分出来说我是一个一等座车，它也没有更贵，对吧？
对，
你不能就说它的这个严格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经济指标来讲的分层变得不一样了。
嗯，
但我确实觉得这里头是有一些，我们社会学讲就是布迪厄讲 distinction， 其实是从各种维度上来区分的。那这种比如说声音创造的这种分层的逻辑，好像它在何种意义上会产生一种效应。其实最近几年能看到一些关于这个 soundscape， 声音景观的，但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讨论，大家可能更加的敏感，更加的追求，比如说也涉及到这种所谓的隐私，因为你静音了，那可能连聊天都不能聊了。
哦，是。
背后可能就是那只是一个声音这件事情，但它又涉及到一条新的这种规范给我们提出来，就是可能之前看到了，就是火车上有很多规范的，很多规则的。那比如说声音这个规则，现在包括地铁里头，他也说你不要，
不要干扰
高声喧哗呀，不要打闹啊，就是怎么样这些新的一些要求会慢慢的浮现出来，慢慢的出现到我们生活里头来，对我们的这个行动逻辑，我们日常的规范来产生一些改变。我还是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多做一点这种关注和讨论，它是有意义的。包括像我们门口这个地铁二号线，就是因为它是地面段的，所以它会发出比较大的噪音。
嗯，
对面的那个小区的老师们就忍受了它十年，现在终于觉得好像忍不了了，这个一定要在这一段上面加一个隔音屏了。所以说你可以意识到说噪音这件事情，它可能不再是一个纸面上的一种要求，它变成了一种更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环节了。我觉得这些其实是有很多有趣的可以去讨论的事情的。火车的这个可能也是一环，那就是火车就很安静了，高铁可能就噪音比较小了，或者说大家就觉得这个车厢，我的这个旅行的这个过程，它也应该是我的，我不是去将就的，对吧？
对，
原来我就觉得就是我就是因为两头，我就是为了到那个目的地，所以说这个过程再难受，
对对，
再不能容忍，哎呀，忍过就过去了。
对，
现在就是说这个过程本身也是我生活的就是例行化生活的一环了，要让它延伸过去了，那就不再是说我要去将就，我要去忍受，那我就是直接投诉12306，打不通就打12345，反正总是有一家要被我投诉的，就这种状态了。我觉得
对
是有一些变化的。
您说这些让我想到，可能现在干扰他人成为了一种被承认的美德，或者当我主张我不想被别人干扰的时候，这个主张是可以得到这个社会某种程度的支持的。
嗯，
以前的列车也好，社会上也好， 一个是声音，一个是气味，
嗯，
这两种东西不可控，
嗯，
但是当你想说，哎呀，那个人太吵了，或者这个地方有噪音，或者这个东西很臭，你想用这个东西来主张一些权利，是没有人理你的，
嗯，
谁管你啊？火车上大家都在大声说话，你说别吵了，谁会理你？大家会觉得你是个神经病。但是现在的高铁上，如果你喊一声别吵了，所有人都觉得，哦哦哦，对，安静是对的。以前可能没有安静是对的的这种观念。
之前跟柯老师说能不能聊出一些什么新的东西来，我觉得这点确实是很有一些启发，虽然我没有想好怎么样发展，嗯，但是声音包括气味对吧，
嗯，
原来火车上吃泡面是一个多么正常的事情，
哦，我第一次听说高铁不能吃泡面，我非常惊讶。
高铁也没有不能吃泡面吧，好像
是有谁在说说不卖泡面是因为不能吃，
他可能他不卖，但是你要带上去了，哦，你要泡
也没人管，
好像也没有严格的规定说不能吃对吧，
对，
但是呢确实变了。当然也有人些人批评这个高铁，说中国高铁就太臭了，就是上去就是
高铁还臭啊。
可能这种比如说食物留下来的一些气息啊，这个我觉得也难免，但是确实就可能气味也构成了一种，这些当然对于我们社会学来讲或者说偏社会史也好，
嗯，
可能讨论的还不够，大家的这种具体的东西讨论的可能太多了，这种抽象的，
嗯，
对吧，声音你看不到，
对，
把握不到它，气味你也把握不到它，但它又是实实在在的在发生影响的，
可能这种观念转变也比较新吧。
对，
放在20年前我嫌泡面臭怎么会有人理我呢，他觉得你事儿这么多那你别出门了呀，
是
你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的自己觉得舒服的那个边界到底延伸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去了。
对，
刚才讲过的就是交通对吧，原来能不能容忍，现在可能我把这个都变成我的一个舒适区了，我坐高铁我也是舒适区，
嗯，
所以说我需要去声张我的权利。
嗯，
当然是不是说这个其实大家愿意去声张自己的权利了，当然也会有遇到很多人批评嘛对吧，
嗯，
这个就是相互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是没有想好方法，但是我总觉得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讨论的议题。
嗯，
因为觉得过去其实它是根植在社会学，因为这个学科它本身讨论的基础就是工业时代到来之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模式的变化，而且特别强调是工业社会到来之后，
嗯，
它对传统社会是发生改变了的，所以说看到那个转型过程，
嗯，
大家会好奇。
嗯，
像我最喜欢的社会理论家之一齐米尔，他就关注了很多大城市里面的这种就很吵，然后呢就是密度又很高，
嗯，
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在很短很小的距离里头跟别人来去互动，别人可能会盯着你看很久，
嗯，
他可能是一个 I 人嘛对吧，让他觉得非常不适，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在传统社会里面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
嗯，
这种转型过程就是最早的时候社会学里头是有一些人捕捉到的，特别像齐米尔，
嗯，
但是呢他的方法上是不严格的，他就是一种感受，也确实更像是一种感受，就是我作为一个理论家我很敏锐，我捕捉到了这个事情，我把它写到我的书里头了，现在我们作为一个理论经典来读，但它不是一个严格的一个实证的一个方法做出来的。
嗯，
但是呢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们能感受到的技术是在变化的，其实在方方面面也会给我们构成影响和改变的，我们也在变，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对吧，
嗯，
但是我们已经受限于各种各样的实证的方法了，所以说我们需要去作为一个学者或者做学术研究，你需要找到更严格的方法来去进行，你叫测量也好，要进行记录也好。我在很挣扎这件事情，我真的曾经就是做过一些铁路爱好者的访谈，就刚才谈到的这些议题，
嗯，
做了一点点，暂时没做下去，但是我想试，就是至少因为可能量化做起来呢也可以做，但是觉得没有那么有趣，就反正先试试看，但确实也是规范上有很多的要求，但是也是其实是想捕捉这种时代底下人际互动模式到底在何种意义上在发生一些更深层次的改变，
嗯，
包括我们的隐私是怎么样被建构的越来越明确的，
嗯，
它可能是一个逆向的对吧，因为诈骗太多了，
对，
我不小心我可能就遇到很大的问题，不是说人际信任崩塌了，
嗯，
是因为技术变化了，所以说我们确实变得越来越难相信别人了或者怎么样，那可能对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行为逻辑都会有变化，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多可以去讨论的事情的。
嗯，可能火车车厢是一个比较集中的，甚至有一些极端化的这样一个空间来展示这些社会上的问题吧。
嗯，
那我们从这个相对比较微观的车厢再回到一个宏观一点的问题，像您前面提到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铁路整个网络它真的是一个网，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咱们国家的铁路就是一个整体的系统，虽然它会分不同的这个具体的铁路部门啊，铁路的路段呀，但是它总体都是归国家来管理。但是像您说的，很多国家它是有很多具体的公司，这些公司之间的联系或者说相通性是比较弱的。我之前去日本的时候，我第一次才意识到这件事情，它有很多的公司，当我准备买票的时候发现不能乱买，像咱们的观念，我只要看我从哪儿去哪儿就行了，我买票都是同一个网站，它都是同一个系统的管理，但是到那儿我就得想好我坐哪一个公司的什么什么车怎么去坐。您觉得为什么中国没有，因为我们这么大地方，它为什么没有形成说有很多个公司，这种铁路的管理建设运营和国家的整体管理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为什么有的小国家它要分那么多公司，我们反而没有分很多的公司？
确实是因为人民共和国发展里头把铁路作为了一个国民经济的极其重要的部门然后来进行管理，所以说最早的时候中国铁路都是有公司的，交际铁路也好，比如说这个铁路中国转型里头，他就讲到了这个京浦铁路，就现在的京沪铁路的前身，它是分段的，这个段的分法就是因为北段德国人在这个负责来建设来投资，南段是英国人来的，所以说就以这个山东，因为他们原来涉及到原来的那些所谓帝国主义势力他的势力范围，所以用那个来分开的，然后就确实是形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小的公司，这是事实。然后呢，如果铁路是一个纯粹市场化的过程去发展的话，它有可能就是这样的效果。在英国其实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最近当然我离开英国比较久了，听说最近又开始想搞铁路的国有化，撒切尔时代让铁路私有化之后就是一堆的公司，然后呢英国也有一个所谓的订票系统，但那个系统它是以这个就不是统管的，它就是一个线路运营的一个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具体的运作还是各个公司的车在那上面运作的，
是不是类似于咱们买机票，虽然有一个平台但是不同公司
啊？对，当然那个公司的作用更大，那个企业的作用更大一点啊，它就其实都是私营的那些公司来负责具体的，像 Virgin 就是维珍，它也在，不只是有这个飞机啊，
还有火车啊。
啊，英国的火车有两段是维珍公司的 Virgin， 我印象都坐过的，这样子的，因为它都是交通部门嘛。就是中国铁路从来就是一个政治属性原来是很强的一个部门，所以说我们铁路是铁道部来管，对吧？
对。
直到现在嘛，才是把它变成一个国企来去运营嘛。因为它作为一个行政机构，它真的是一个部，是一个行政机构，而且是自己有自己的一套体系的。那它就不能让它是一个纯粹的这种公司化的来去进行运作，因为公司化运作它里头很涉及到可能比如说对于利润的追求，而铁路本身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最基础的一个设施，如果你把运价抬起来了，你特别去追求利润呢，那它可能其他的要附着在这个铁路上面维，就靠它维系着的这种这种系统成本都要提高了，
对，
那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说铁路它原来是这种行政性的这种属性是更强的，它很多是靠这种命令，调令，现在都叫调令，对吧？
对，
靠这种指示，靠这种东西来去运作的，它不是一个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再加上中国铁路建设本身是国家意志主导的成分是很高的。就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所有的铁路啊都是国家主导来去建设的。当然这才能够，一方面是能够让很多偏远的地方其实它不具经济性。但它有战略价值，所以说一定要把铁路修在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一定要把铁路修到拉萨。一定要把铁路沿着这个四川的河谷，然后这样城关铁路修到攀枝花，修到云南，它是有它的战略属性在的。那它的整个的其他的相关的安排，它就是我觉得是要把这个从国家的这种基础，它是一个基础设施，所以说我们现在去中国把这个 infrastructure 翻译成基础设施，我觉得有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你不能想象它只是说这个在下面，对吧？它确实是有它自己的一个作为一个基础，作为一个基石的那样一种作用在的。我觉得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思考铁路本身的一些运营的。 而且铁路本身到现在它的公司化运营的程度还是没有那么强，当然大家还在讨论这个事情，最近还看到有很多很好玩的，说要是彻底私有化了，那火车你就坐不起了。
嗯，
有人说现在火车已经很贵了，已经坐不起了，他也在试图平衡这件事情。最近高铁可能在涨价。
是吗？没有意识到。
因为在涨价，有几段指导票价已经提高了，定价标准提高了。那这个都是发改委直接具体来负责的，
但他可能会说高铁的价格提高，那我保留一些比较慢的便宜的车，这样你自己选择呗。
高铁的浮动的空间更大了，然后比如说可能节假日啊，它
票价会变吗？
会变。
哇，我从来没留意过。
就是中国的高铁都是公布一个票价，然后日常是有折扣的来执行。
哦，通过折扣来调整。
对，那个标准是国家发改委定了。
哦，
定了就是说那个是最高的，但其实是比较高的，但日常都是用折扣，都是可能几折几折这样的。
没注意过。
这个现在能看到那个票价是浮动的。
嗯，
就是同样一个车，它不同的日期，它可能票价是不一样的。然后同样的距离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车这个时间段不一样，它可能也有变化，所以这里头的定价机制很复杂。
我还疑惑过，有的车越慢它还越贵，快车还便宜点，
有很多的因素了。但我觉得现在可能开始有一些更市场化的一些定价的一些方式吧，但可能传统上就是铁路它的行政属性或者它的政治功能，我觉得在中国是被放得很高的。
嗯，
那既然有这样子的一种格局，那它的这种国家对它的整合性就是更强的，所以说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巨大的火车站。
嗯
啊，而不是一堆小小的看起来比较方便的火车站。就像这个日本，就是你很多地方，就像您说的，就像大阪对吧，那个大阪站附近就又有什么梅田站啊，它就是不同公司建的线路，它可能甚至还要打架，就是为了去争夺这样的一个，先把这个建好，那我就赶紧建。
嗯，
而不是说我呢还去能够协调说，哦，这个政府把这个怎么样把它弄到一个车站里头，然后我们这条线路还要能够跨到另外一条线路上去，我们怎么样去协调和交流啊，可能都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说怎么讲呢，可能如果说你有这种中转换乘需求的呢，你就会感受到这种一个车站的好。
是啊，是啊。不过这么一想，在各类交通方式当中，好像只有铁路让我感觉它是公家的，就是大白话说，只有铁路是公家的。
嗯，
客运就是大巴或者飞机或者船，它可能都是私营的，只有火车是一个所谓公家，然后价格是以服务为主而不是以盈利为主的。这种
航空可能确实就是开放程度更高一点，民营航空现在各种各样航空公司也挺多的，有的确实是民营的，然后进入进来会比较多。铁路它跟航空不一样的是说，可能这个又回到铁道之旅了。
嗯，
他讲火车是一个集成机器。
嗯，
集成机器的意思是说光有火车不行。
嗯，
你还得有下面的那个轨道。
哦，
它是两个在一起才能构成这样的一个交通方式的全部的。而像飞机对吧，
对，我只要有飞机就行。
虽然说有航线对吧，但是它航线也就是在空中的，
航线不用建设，
对，由那个来进行协调就可以了。那这个只要稍微协调一下，它分成几层用不同的空域啊什么的，好像还是可以的。铁路不行对吧，我这个火车在这里呢，你别的车就别想来，
对，
不可能走。那它可能涉及到的这种协调的需求就会很高，你要去调度，你说我是就在想一个跟飞机一样的这种调度模式，好像就不是不行，但可能比较难想。
嗯，
要么就各走各的，只要你真的是一张网了，你要去进行协调就会有一些问题。即便是在中国这种一盘棋的这种逻辑底下，各个铁路局之间，特别是原来那种绿皮车时代，
也有竞争，
也会有一些不愉快呀。
哦，
我说当然这个可能传说比较多，可能这个我没有证据啊。
嗯，
可能比如说这个铁路局跟那个铁路局关系不好，但是呢那个铁路局的火车会开到这个铁路局的地盘上去，那他可能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当然不是说直接的怎么去对付你，
他会怎么制造麻烦都有时间表啊，你能
不是啊，万一你晚点了呢。
嗯，
你晚点了但是别人没有晚点。
嗯，
那我是调度，我紧着谁？
哦，那没有晚点的，
我不一定，对吧？
如果我跟你关系好，你晚点了，
啊，对，我觉得这种时候，那种叫做 discretionary， 就是那种自由裁量权就会出来。 其实有很多这种铁路迷会很知道这些细节，就是说啊，这个怎么样，哪个局的车又在哪儿蹲了多长时间。
哦，
因为它确实是有时刻表，
嗯，
严格来讲是的，但是呢总是有一些地方，比如说你说的株洲，
嗯，
它就是一个爱堵车的地方，它不好协调，那就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谁有优先级谁没有，可能就有一些这种就是属于微观的这种层面的政治因素在发挥作用，但它还不是宏观的，但是也确实也有。
这个我只在航空听过，因为航空的这个调度大家比较能感受到，比如都晚点了、
嗯、
那么谁的飞机先起飞谁后起飞、
嗯、
明显感觉到一些大航空公司肯定会先飞、嗯、一些小的民营的联航肯定你就后飞、
嗯、
但火车我没想到也有这种情况。
现在不是很明显的，现在高铁确实它的运营的效率、嗯、现在大家对于晚点这件事情不能容忍了、
嗯、是
因为你把这个高铁的这个运营都时刻表已经编制到你的行程里头去了，
是
你写的八点三十六到，我就一定默认你八点三十六到，然后我就可以安排一个九点钟的会，因为
对对对，
我就是这样要求的。过去没有对吧？过去其实虽然有时刻表、嗯，但是通常不准时啊、早一点晚一点都很正常，因为可能确实是那种调度方式上或者运行方式上还是有一些要留一些余量嘛，就晚点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就从来没有敢预期说它就一定那个时候能到，倒不说都不准点啊，中国铁路的准点率还是至少比德国高很多了、嗯
大家心里头是比较宽容的，
对，是比较宽容，因为可能也没有从来不敢说把铁路作为你的紧急的任务非常高的一天的这个schedule 里面去把它安排成一环，你总要留出余量来。
现在是有火车通勤了，
对呀、啊，
或者是出差吧，它也算在工作的那种时间
表。它不只是出差，你看有一些人，因为现在可能房价贵，对吧？他在大城市，
他
坐火车，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可能每天通勤时间很长，但那个就要精准的踩着那个点，不然的话，他要么就是上班
对
迟到，要么就是下班回不去家。就其实是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是有一些变化的，就是火车本身它的秩序感，
嗯，
它的守时程度的要求，然后怎么样能够镶嵌到我们例行化的这种日常生活里面去，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但这样回过头来讲，刚才您提到了原来这个自由裁量权表达出来啊、嗯、是不是一些小的纠纷啊，小的摩擦呀、啊、这种其实很常见，因为它始终铁路还是有它的经济功能的，它怎么样去进行核算、嗯、各个局之间要进行，他们有一套很复杂，这个我不懂，就是怎么样进行核算，那么这个可能还是要想为，因为它一个铁路局它既管车又管线路对吧，
嗯，
那还是希望说我的车能够在我的线路上多挣一点钱、
哦、
你的车呢，
嗯，是那肯定
优先级稍微低一点或者怎么样的，倒不是说很故意吧，但可能总是有一些考虑在的。
嗯，铁路挣钱没他想过，因为觉得它是公家的，应该是一个基础设施的这种服务来给大家提供，票价只是尽量的 cover 它的成本就好，就这么理解。然后觉得他们可能需要创收的就是在火车上卖东西
啊，是
卖零食、卖火车模型、卖一些小玩具，就是这种。
这个我能只能说是听说过一些，但是它确实首先是有一个很复杂的结算方式的。嗯，现在比较像京沪铁路它是上市公司了。
哦，是吗？
是的，
哇，
它就更需要有一套自己的一套成本核算，一套收益核算的一套逻辑了、嗯、那这个很复杂，比如说你的铁路对吧，你的车开进来然后走了多少里程对吧、
嗯、
然后停了几个车站，因为停车它是要额外的要产生一些费用的，
对 对
这都有它不同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计算的方法的，这个我不懂、
嗯、
但是我知道说肯定有，当你考虑经济的一些因素的时候，那这些因素自然就会影响你的整个的编排了。
嗯，那我想回到一个最初本来想问，但我感觉放到最后比较合适的问题，就是您作为一个铁路迷，可以这样称呼吗？就是叫、
不专业。
就是我对铁路迷这个群体只能说听说过，在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看动画的时候，了解日本的各种各样的宅文化，
嗯、
其中有一类就会被称为这个
铁道宅，
对，铁道
宅。
后来我去日本玩的时候，还专门去看了那个埼玉县有一个很大的铁道博物馆，就去看。但因为我不太懂，所以只能说走马观花的看一下。说它好像是全日本最大的一个铁道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真的那个车厢放在那儿，还有一些模型啊。然后他还提供了一个废弃的一段铁路，大家可以坐在那个里面吃火车便当，就感受一下。我当时就觉得很惊讶，因为真的有很多人在那个里头很认真的看， 一样一样的去研究。就是您觉得铁道文化为什么这么吸引人？从您本身的一个经历和您作为学者跳出来一些看的话，为什么铁道文化会如此的特殊呢？
我想从两个角度去讲这个事情。第一个角度是说日本的铁道文化又为什么这么特殊。
嗯，
日本我感觉它就是一个周边手办吧唧古兹，对吧？
对，
这种国家就是我也不知道它的不了解，但是确实你能感觉到说这些东西可能都是从日本来的，所以说它有一套非常非常发达的这种周边的这种
他很会塑造各种爱好，然后成为一个
群体。就是不只是说铁路，对吧？
对对对，
其他的东西就可能都是这样子。所以说中国现在呢，就是在文创，就大家可能开始觉得说，诶，这个可能是有经济效益的，所以说也开始做的越来越多了啊。这种就是有一些可能也是模仿的成分比较多，什么盖章啊，什么日本叫手办嘛，我们其实就是可能纪念品，对吧？就是现在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丰富了，我觉得也是好事吧。反而恰恰是铁路，其实中国是不太好的，因为铁路是个国有企业，对吧？他们不在乎这个事情的，就是你这些小钱无所谓。
嗯，
你看不到这种官方推出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铁路的周边，如果说要
有，但是很少，就是
而且做的很不好，
对对，
就那些丑丑的车的模型，那个谁要啊？就那种看起来就特别廉价的，特别劣质的，就是
没有用心去经营这个。
我在想，他们本来就是国企的，他们作为国企行政属性又很强，也没有那种专门去想说这个，比如说可能他们考虑就是说这个有多少收益啊，然后你还要专门分一个体制，分一个编制去管这个事情，那可能做不到，就也没有说外包给第三方来做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但可能就是切不进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就要讲的要远一点了。中国可能原来火车刚刚出现的时候，就铁路与中国转型里面讲了，其实有很多周边，但那个周边呢不是今天这种周边，它可能有一个小册子给你推荐说，因为人开始能够出去旅行了，原来是不行的，现在呢有条件了，但是你到那去你都不知道能干嘛，他会给你推荐一个旅游景点啊，甚至给你推荐一个什么酒店啊，宾馆啊，火车上会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相当于米其林的那个意思。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现在因为我们有太丰富的办法来去找到无论是景点也好，还是这个酒店，还是吃饭的东西也好，过去是没有的。铁路反而它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甚至于说铁路它可能还会有这种动力，当然不是在中国，在可能在英国，它会有动力去经营一些酒店。火车站周边可能有一些需要，一个产业它可能自己要愿意把它做起来。而我们现在呢，可能因为其他的比如说市场要素太丰富太发达了，铁路可能也就你说要一定要官方的，好像它也没有这个动力，它可能也就做不到市场的其他的那些做的那么好，对吧？你说要做一个这个火车站附近的这种推荐介绍，不是它的责任了，对吧？你地方文旅去推就好了，或者甚至你就小红书上查就好了。所以说就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就是你感受不到一种成体系的一种文化，大家就是一个一个的爱好者。至于为什么这个群体会存在呢，我觉得首先喜欢一个东西的群体在这么大一个国家里面总是会存在的，对吧？
任何小众事都是大众的。
对，是的是的是的，任何一个小众的事情在中国都可以变成一个产业。因为实在是你人总是五花八门的，人总是多种多样的，有哪怕有100万人喜欢，这也是巨大的市场了。但可能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对于比如说对于机械所表达出来的那种，第一是秩序感、力量感、工业的美感，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方式，就是这个可能因为我没有从这个角度去切，比如说做一个去源群体的分析，那就是比如说这个火车迷，对吧？那可以去做一些这种无论是问卷也好访谈也好，可以专门去问这个，我觉得可能会讲出来一些，或者就是儿时经历呀，对吧？童年体验啊，
每个人理由可能都不太一样。
对，都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最终就汇集起来，而且大家可能去源群体是我们很多同学写论文很喜欢写这个去源群体，但是他们可讲的是别的东西。我没有仔细的去了解过，我觉得可能原因很多。但是
您作为一个火车迷，没有说我加入一个什么群体，我们定期聚会啊聊天。
就是我刚才强调了我就是个业余的、哦、不是专业的，
不是那种很铁的说定期去看什么，
我属于一个外围吧，就是这个词现在听起来有点怪了我知道是有很多铁路的社团、
嗯、
包括现在有很多像贴吧呀，或者就是甚至有些人比较爱这个发一些抖音啊，他们拍视频啊，
对对，
就是是有一些人很活跃的。原来在北大，我在北大的时候就是正好见证了那个铁路社团成立、
哦、
然后正好我的一个朋友，不止北大有很多学校都有、
啊、
我的一个朋友就是那个社团的创会的那个会长啊。
嗯，
大家原因很多，可能比如说就是因为首先铁路旅行本身可以构成一个旅行，
嗯，
你不是说要到目的地了才去旅行，
对，
而是这个过程、
就是、
那我看看山水啊、
嗯、
大家可能比如说喜欢地理的，然后看看风景啊，看看山水啊，然后体验一下这种不同的这种车厢啊，然后跟不同人打交道啊，像我可能就觉得说、
嗯、
诶，是不是窥视一下火车上的这些人可能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啊然后就是说有的人就可能看这个机车，看列车，看它的这个工业美学、
嗯、
或者看它的秩序感，看它的这个力量感，反正我觉得可以是很多的，但最后就凑起来了，反正就有这么一些人，然后因为这个基础设施它这样庞大的存在、
嗯、
所以说他们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可能，有一些人有兴趣，他们可能也会现在因为有些社交媒体，所以他们也会去做一些这种不是主动宣传吧，就当一个群体对吧，比如说有200万人，那可能其中的10000人对一个、
嗯、
比如说刷到一个人抖音对他点赞之后，哇，那这个
对
这个影响力
就
很大了，他就通过其他一些介质就把他介导出去了，就越来越多人可能会意识到这个事情，
嗯，
而且他是一代一代的，就是年轻的小孩可能也有自己的，所以他不是一个怎么制度性的怀旧的，他就是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促成的，当然也会有其他的一些需要提醒火车迷一定要小心，一定要遵守规则，一定不要违反规则，因为南京出过一个事情、
啊、什么事情，
好像去年还是前年，就是一个小孩跑到那个其实没有停用的车站里头想去拍照啊什么的、
哦、
爬机车就被高压电电了，就是爱好一定要遵守我们的法律，要遵守这种基本的一些道德和规范，也要注意安全。
嗯，可能因为铁路时间相对比较长，然后涉及的人比较多吧，因为我感觉你比如说像航空迷其实也有，
对，
但是相对少一些，
也不少吧，
哇，反正我感觉相对于铁路迷我听说的次数是要少一些，
是坐火车比较便宜始终要便宜一点，这个门槛要低一点
是，然后在你比如说像大巴车迷，这就几乎我就没有听说过了，也有、啊、
有，我告诉你交通工具迷这个，当然可能因为我有点兴趣所以说我就偶尔能刷到，他可能他就会这样给你推荐嘛、
嗯、
然后就有交通工具迷，他可能是通的他可能在西藏是坐大巴，他可能在、
嗯、
当然如有朋友这个听众如果大概刷了多话都知道我在说谁，可能在西藏是坐大巴，在山东是坐船，然后在其他地方坐火车。
哦，是很有名的网红这样吗？
不算太有名吧，反正最近我看到他和朋友这个走一条铁路、
哦、
就沿着铁路用腿儿走。
哦，
因为那条铁路是没有客运的，是一个货运铁路。
嗯，
是什么铁路呢？是叫金千铁路，就是从金华到千岛湖。
嗯，
然后终点站叫千岛湖南站，就是把那个农夫山泉的水从里头运出来的一条专用线了。
哦，真的是这样一条线？
对对对，真的这样一条线、哦、他们就三个朋友约着就去走，可能几十公里吧，不是很远，走了2天，就这样。
哇，
这是我知道的一个综合性的交通工具迷，就是
真的什么小众的事情都有人在干啊
大巴也有坐，然后这个船也有坐，火车也有坐，就是Anyway, 就是说他能够被我看到说明肯定被很多人看到了、
嗯、
因为能精准的投到我这里来
已经不少了，
算法的这种推荐机制呢确实是更容易把去源群体而且是全国范围内的汇集起来，然后让大家的这个兴趣得到强化，对吧、
嗯、
还有人说这种就是这个极化、
嗯、
但是有好有坏吧，这个也不做评价，但是就是让你感觉到说啊真的是世相百态，就是、
嗯、
所以说我一直讲我只能是业余，我可能就是好奇好奇人家是真的实践的，而且做得很专业，有人就在火车站外头就蹲、
嗯
一个下午，然后就看一个火车站
哦，
郑州东站也好，南京南站也好，进出多少车，然后人家还拿一些这个时刻表，或者甚至拿一些仪器 括号这一期可能是不那么合法的，
哎呦，
来去看这个到底是哪个车，然后告诉你说啊，这是什么什么车，这是什么车型的，都会有，就是所以说我是做不到的，这是很专业的。
嗯，我有一个朋友会去机场拍飞机。
嗯，
我刚开始其实不是很能理解。
嗯，
就我觉得这个乐趣在哪里呢？为什么不在家搜搜图片呢？他好像他也不需要进去。
嗯，
他不进到里面，他就是离得比较远，
进
啊、对，进不去。对，就用长焦拍哪一个飞机来了，哪个飞机走了。
对，都有啊，这些都。所以说，你说航空迷少，我觉得挺多的呀。就是要是一个机场临时有一个什么事情，所以说有别的航空公司的飞机要备降到这里，让这个新的这些这个机场出现的新的航空公司的飞机，
大家都会去看吗？
哦，有一堆人就会。这个口耳相传，然后就会去看，这个挺多的。而且现在比如说这个我不直接试，但我大概知道，比如说像787，对吧，现在国内航空公司已经没有了。
哦，
不是787，380，对不起，空客380大飞机嘛。哦，如果哪一天哪个航空公司偶然直飞一个航班，这380要来中国机场停了，哦，一堆人都会去看的。他们也，我也不知道哪里提前得到消息，反正总之有自己的这种信息扩散的这种方式，然后做就是吸引一堆人就是蜂拥而去，跟追星似的，挺有意思的。
我是最近去年吧开始看鸟，偶尔看一下，然后您说的这个过程我感觉跟我们看鸟差不多，就是会有各种群，我刚还在看有人说明孝陵来了一只枭，打后面人就马上马上在哪在哪，我估计看飞机也差不多。
所以说我们这个学科就其实很关注这样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可能我觉得是共通的，所以说我们这种去源群体来去形容他们，对吧，但是其实挺好的，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团结的机制，对吧、
哦、
一种社会的纽带，让大家可能也许啊不一定、嗯、也许你就不只是局限在这个爱好上，大家可以有一些更其他的交流啊，
嗯，
然后维系在这个趣缘上的其他一些互动啊，然后因为可能你觉得他跟我有同样的爱好，可能是一个真诚单纯的人，那是不是我可以跟你有其他的一些关系发展出来呀、
嗯
嗯，对于我们社会的运转也是良性的嘛，对吧，它总是好的事情嘛，又不是大家一起和我去犯罪，对吧，这个是
对、
嗯、
对，健康正常的兴趣爱好，
是的是的，而且这种就是我觉得是多元化的、嗯、包容的，它也是我们就是社会我觉得良性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而且这是新的，它一定是社交媒体发展之后，
嗯，
对吧，有这种微信群了，然后有其他的一些抖音啊这些之后，才能够让它发展的很好的一种办法。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好像觉得我们好像在批评这个网络一样，技术也可以带来一些新的一些积极的一些东西，然后让我们可能我们确实就在各种意义上都不是一个孤立的浮游一样的个体，我们时时刻刻在跟一些我们共享着兴趣爱好的人同时存在在这个社会上、
嗯、
大家也觉得可能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确实啊，您这么说的话我感觉就像火车的速度变快了，我从点对点的这个变得更快，中间逐渐被我掠过，现在好像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也是，我不是通过我的物理空间蔓延出去了，我可能会点对点的与一个离我很远的人直接的去交流、嗯、中间空间全被掠过了。
这个我就要转一点专业性的知识了，专业性的东西了，也不是别的，就是向彪老师最近很火、
啊、附近的消失吗，
他就讲附近啊，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对吧、
嗯、
什么构成你的附近，那我一直在开玩笑，我说不是15分钟生活圈构成了你的附近，因为我们在社区里面做调研，大家社区书记们很喜欢附近，因为他们就需要那个附近，需要那个15分钟生活圈、
嗯、
但这个是肯定是需要肯定的，你的实体的这种交流，你的身体的参与，那是可以给你带来，不能被替代的、
嗯、
但是是不是说去源群体也可以构成一种附近，
嗯，
它可以是一种遥远的附近，但它跟你共享一套兴趣点，共享一套价值观，
嗯，
共享一些黑话，
对，
一些术语，对吧，
对，
你看柯老师一说就是一只枭来了，对吧，我就想鸟，我就不会想到那里去，虽然我可能知道什么大概知道听过枭，但我就想不到那里去，是不是说找到一个遥远的附近也是可以让你
嗯
感觉到很宽慰的一件事情，
嗯，是的，
有一次跟学生举的例子可能就比如说追星这件事情，
嗯，
大家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遥远的附近，这个你的偶像到哪里下飞机了，然后到哪里参加活动了、
嗯、
只要你在那个群里头有站姐帮你打探的一清二楚了、
嗯、
你就是随时 只要有条件你背着你的同胞就去了，对吧？这个
不是，你懂得太多了。
不是，就是我只是说可能大家可能抛弃的那个实体空间意义上那个附近，但是你人不是说就此就变成了原子化的孤零零的个体、嗯、反而是用新的一些逻辑来去组织起来，也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只是说它可能是不是真的这个世界、嗯、这个空间 space 就确实越来越是网络了。
嗯，
因为你的附近都是由这个网络帮你编织的。
我的个体感受是这没有什么不好的，让我的时间更充分的被运用了吧。我可能会和与我很远空间上很远的人，但我们的时间是同步的。
是的，
我反正主观感受是蛮好的。嗯，
我觉得不是好坏的一个评价、
嗯、
就是说它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的一个现实、嗯、
因为被批评的比较多、嗯、一般大家谈到这个问题通常是一个负面批判的角度去看的。
嗯，
但我的主观感受是它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它会让我们的物理空间的设定是有它的意义的。
嗯，
就是我们讨论这个附近的话，是因为你的肉身的实体参与它是要关涉到一些跟你的临近空间相关的一些具体的话题的。
嗯，
说的最直接的，比如说你在小区里头，你愿不愿意花时间来跟你的邻居一起去协商，一起去讨论一些事情。
嗯，
这是真正的物理上的附近，对吧？
对，
你愿不愿意花一些你的精力来去为了你的家的环境变得更好而做出一些努力、
嗯、
还是说只是期待说这个就是物业公司来帮你做的事情。如果说大家就是完全，特别是可能年轻一代可能也没有这个买房子，对吧？可能就在网上、
嗯、
就大家感受不到说你的这种对于你周围的这个也存在现实意义的这种实体空间的参与感和贡献感，那确实很多事情可能就不太好做，不太好协调。
可能社会的组织管理形式都要有比较大的转变。
对，但是话说回来说，如果因为过去影响邻居是很重要的嘛，
对
吧？然后大家是可以一起来互助的，所以我们可能对于附近的期望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上的，大家可能有事情嘘寒问暖啊，然后这个搭把手啊，这样那样的一些办法，它确实也是物理上的临近所带来的。那现在如果说大家可能都追求那个网上的附近了，
嗯，
那可能追星的时候跑得最快，然后周围有需求的时候就是
不参与，
不参与的，那确实可能也有它的一些负面的效应。这是看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就是社会仍然是被组织的，
嗯，
但是它的逻辑不一样，会彻底的改变我们和空间，我们和实体，我们和具体的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嘛。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去源群体的讨论它应该是可以扩张到很多维度上去讲的。当然就不做这个正面负面这种评价，我觉得可能会很多维的去讨论出来。
谢谢金老师。关于今天这个话题您有什么还要补充的吗？
嗯，就是特别感谢柯老师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从头到尾说了很多很多。我觉得很多东西，因为这个日之路本来还是比较学术的嘛，
嗯、
对吧？但是这些东西就是属于我有学术的想法，
嗯，
但是我又没有学术的方法的一些东西，所以说今天把它讲出来好像也是重新梳理。如果说大家特别是听众里头有感兴趣的想跟我把它发展一下的，欢迎来联系我。我确实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去思考这个事情，看怎么样能够去更好的去理解，比如说交通工具也好、
嗯、
基础设施也好，它是一个视角或者一个线索、
嗯、
但这可能太回到我自己的本专业的本位了，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线索，用这样的一个视角更好的去理解我们社会到底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从而来理解我们的焦虑和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上自处，或者甚至有更好的理解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
好的，那么谢谢金老师，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谢谢柯老师，
到时候请金老师来我们评论区参观一下，看看大家都说了啥。
好的，谢谢。
最后再推荐一下金老师的两本译作，我们刚聊的过程当中也提过几次，一本叫做《铁路与中国转型》，还有一本叫《铁道之旅》，副标题是《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好的，那最后就是请金老师来推荐一首歌，您刚刚有提到这首歌了已经。
是的。 它是刚才提到的那个铁路旅行纪录片的主题曲。
嗯，
我作为一个业余铁路爱好者啊，我有一段时间是坐火车的时候，就火车启动前，我会把这首歌放起来。
哦，
这首歌开始响，然后这个火车就开始往前走。
哇，
不是卖弄，就是讲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就是我从莫斯科坐火车回北京的那个路上就听了好多遍。
您是坐了那条长长的那个线、
对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哇，
然后可能确实有点像爱好者，对吧？刚才讲到了，就是如果看过那个片子，到现在在某个评分网站上都还有 9.6 的评分，它确实是能够用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让我们观察中国社会的、这是它的主题曲、所以说既把这首主题曲、好像很多的这个铁路的这种现在说什么短片啊什么也喜欢配这首歌，说大家可能情怀都在那里，
共同的回忆
因为它背后有一个故事啊，所以说想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对那个纪录片有兴趣也可以找来看一看。
我今天晚上就找就很想看了。
好的好的。
嗯，好的，谢谢。这首歌因为是一个日文，我这日文也太烂了，所以我也不念了就直接把它放在 show notes 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首歌的名字。
翻译过来叫闪闪发光的东西。
好的，然后包括这个纪录片的名字我们也放在 show notes 里，然后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搜一下。
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金老师，今天聊得太开心了，我感觉我的铁路知识今天大爆发了。
谢谢柯老师。
谢谢金老师。好的，那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再见了。
好，再见，
拜拜。たとえ悲しい風景